我听说我放的不好呢，后面听不大清楚，所以现在如果听不清楚，要个举个手哈。我想，因为刚才上一堂听的不对，声音不够哈。我想同你们从别一个角度来温习一下，帮忙我们有一个印象对于创世纪。我以前曾经讲过几句话，说这是神的启示啊，它并不是说它是一本科学的书，所以你不必整天拿科学来解释圣经，因为它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不要重点不要放在那方面。现在我要讲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总以为旧约开头的五经同十二本历史书啊，这个十七本书是历史的书，这个说法不准确。我给一个凭据你看，我这个说法准不准？你想想看，几千年的历史啊，他只用十一章圣经来讲，怎么能称为历史书啊？不清不楚啊！你试试看，怎么讲都讲不清楚，十一章圣经。你讲几千年都包在一起，所以用历史来算呢，不然你有很多地方都有用，比方说第五章讲什么人活多少岁后来就死，然后什么人又生什么人又活多少岁生什么人又死有什么，你把那些岁数都加起来等于多少，一直可以算算是吧，但是到底那只有一章那样的圣经，很多年代呀、都不是十分仔细的写在圣经里头，因为它不是一本历史书，它是神的启示。所以如果说啊，有时候我们以为计较一年半年什么，那个没有错的，不过呢就是不需要这样做，最要紧是他这样写这个道真理这个启示在什么地方，那才是最最要紧的。另外一方面很奇怪，我这样说呢，你一定会看见了。这个几千年就是一到十一章，后面呢，从十二章到五十章啊，这三十九章圣经只包括了三百多年，你通不通啊？三百多年有三十九章圣经，几千年只有十一章，所以这个的办法就不对了，更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个重点是放在后面的，这个更要紧的，它这个最重要的是摆在后面那个三十九章，实际上是三百多年了。我算算三百多年怎么算的话，亚伯拉罕一百岁就生以撒，对不对？这个一百就拿到了。那生了以撒之后，以撒六十岁，四十岁结婚，六十岁就生雅各，所以这就一百六了。这很容易是吧？那么他生了雅各之后呢，雅各147岁就离开世界，就加一个147，那么这个三代啊就是160再加147，307啊，有人在那里说307算得很快啊，那这307还没完哦，雅各活了110岁，不过这个110还要扣啊，为什么呢？因为雅各生他的时候，雅各不是一岁嘛，对吧？他有家庭之后生了约瑟是第十一个儿子啊，又是尾巴上的孩子啊，这是最小的，所以还要七折八扣呢。所以啊，加起来不到400年，这很明显都看到了。这个300多年，39章，因此啊，我就这样，实在是应该用点心在这39章上头。因为圣经注重，我就要注重，这是啊，所以我要反而啊，把这个罪的事情讲清楚。因为讲犯罪的老经验，竟然从天地创造一样章数啊，这是不是平常事？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要注意啊，这个不是历史，不过是在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这样说，它并不是历史。但是在历史上有过这种事实，也不是依年代年份来说应该是多少章，乃是以轻重来断定应该怎样安排，所以三百多年 用了39章圣经，不过从前是没有分章的啊，我就随便声明一下，现在我们看是39章圣经，原来通没有章节的，通通没有章节的，不过现在看有39章是论到啊一些以色列人的祖先啊。我现在再来一个印象，给你们一个印象，对创世纪研究这本书啊，还有一个方法很容易的，就是把这些要紧的人都抽出来专门来研究，那也就差不多了。大概有十个最要紧的，当然有的人也要紧啊，不过大概有十个啊。你们当然晓得以挪是一个，以挪与神同行300年，这不容易啊，这300年的如一日啊，这才真是要考书算分数，这个考第一了。你试试看，一天都没有同行啊，人家300年，一年365天，算算看，真是了不得啊！与神同行300年了、啊。如果说、啊、圣经哪一个人的标准是最好、啊，人通常是讲但以理和约瑟，因为你很难从但以理和约瑟身上去找他的错啊，你很难找。这两个是旧约里面比较上最完全，当然没有完全。最完全比较上最完全的人，其实啊，还有一个人家不大注意的，没有什么名气，只有几节圣经讲一讲就是了啊。他讲以挪与神同行300年，是不是？我很喜欢。那么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与神同行差不多了。我们常常啊，有时候几分钟都同行的。大部分不同行，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各走各路啊。为什么呢？因为跟他走啊，实在是觉得很困难，有时候也走不动啊，要半拉半拖这么走，常常都是这样的，是吧？那走我们自己的路程，随时都方便。我们素来都老习惯、老办法，我们都是不必教都会的，你信吗？发脾气没有人教，为什么你会啊？没有人教你。有人专教发脾气老师啊，这个你有没有听见过啊？但是没有一个人不专门，每一个人都很会，有的人向里面发，有的人向外面发，很多种类啊，这是很不错的。那么这些呢，都是说明啊，走自己的道路随时都是很方便的。有十个伟人，像瑟特啦、以挪啦、挪亚啦，那这些都是圣经的啊伟人。那挪亚的事情也是很不错的啊，竟然能够造一个大船。从前哦，还没有什么工厂，也没有工程师，还不晓得计算载重多少、角度怎样啊，人家也造一个大游船，更大的船出来，这个伟大不伟大？不过那个尺寸是神给的，但这个挪亚都造不出来啊，这神呢？如果他说那个角度造船队包队，你不信试试看，照样造一个看行不行。因为专家说这一个角度造的船，尺寸比例所造的船，载货最多，用人做是最少。荷兰的造船专家这样讲，我不是随便讲讲的啊，谈谈了、啊、这是最好的办法，造这一种办法的船载货最多，用人最少的。所以啊，神都讲究啊，你说这样造化不大行啊，因为啊，这种船呢，你就不能放大炮，因为把大炮放在上头，一开就散掉，这是不行啊。但是啊，圣经的道理不是叫你开大炮，是吧？这神的道不包括大炮在里头的嘛。所以这个他不是要生杀生，乃是要救命。这是神的真理吧，所以哈，那我这是顺便提提的，有十个伟人，不过这一次大概我们要提四个，这个四个不是我的拣选，乃是因为12章开始到50章是专讲这四个，当然有陪衬的人没有时间提到啦，比方说你讲亚伯拉罕。你不讲萨拉不打公道啊，不打公道，不过是下一次你们有没有时间讲哈、啊、这个萨拉也不容易哦，他说要去就跟他去，哈哈哈，这个信心都不得了、啊、 你知道吗？这个信心不相等啊，就像老刘拉特整困难了。啊，你说去去去，他说不不不不不，那么这怎么行不行啊？这个两个就不相等啊，就很难。如果你有八分信心，不敢说十分了、啊，没有人有十分的是吧？对，你有八分信心，他只有两分了、啊，加起来是十分除二的五分，这很困难了。所以啊，弟兄姊妹啊，不同心呢、啊，就很难了。如果弟兄要走道路，姊妹不大赞成，都很难的哦。如果姊妹爱主，弟兄说啊，不必这样认真，也很难的哦，这很困难的哦。这种东西啊，就是很难。所以我不是贬低这个萨拉，我单单看这个萨拉肯跟亚伯拉罕这么到处这么去，好像糊里糊涂这么样子的，都是很可佩服的。啊，这个利伯家都不平常哦。他们问他你去不去啊？他说我去。好厉害啊！这一下子一个人离乡别井，就跑到以撒那里去了。我看这是最勇敢的新娘了。这是一个最有看见的，对这个前面有看见的。到底这不是平常人。这个利伯家是一个很强的人，而且很巧的人。因为什么？他能把家里的羊羔煮得好像外头打猎回来的味道，这是很不平常啊！嗨，我是从来没见过这种手法。那煮菜是人人都会，但是口味不同啊。但是你能够把家里煮成外面的，这什么道理啊？这是很巧的人，很有巧门的，而且很快。你知道，慢就急死人了、啊。太快固然不好，但是不快是更不好。是吧？慢吞吞，你永远走不上，也是不好啊，是吧？他说我去，他就去了。哎呀，这是一个强巧快的一个以撒的太太啊，这个也是不平常的。所以我不是说啊，不讲姊妹，不过因为圣经讲这四个弟兄啊，不，这四个信徒啊、讲的多，因此呢，我就要注重啊、用至少啊。用两次要讲四个人的不容易啊！哎呀，我们真是速成课，这是很不容易，还是好好来祷告吧，因为这个很不容易开始了。我们低头祷告，再一次低头在你的面前，亲爱的主，给我们的心贴近你，能够明白你心里面的意思，真正从圣经里面看到你真理的光。而且是和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在你的面前没有求别的，就是用属灵的粮食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好使我们刚强有力，在地上能够有力的侍奉，而且在诸事上能够荣耀你。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留下这些宝贝的经历给我们，可以看见跟着脚中走道路，但愿今天给我们看见一条路，而且我们甘心乐意地走在上面，我们一生蒙恩得福。求你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先来看一看新约。好，我想这是一个常常要回到新约去，请你们打开，我们不看罗马书了，请你们打开希伯来书第11章。从8节读起，读完19节。希伯来书第11章，从8节读起。啊，这章圣经是信心的章，都是讲那些有信心的人。他将亚伯拉罕的部分呢、啊，讲的很多。真是讲的很多了，全章啊，这亚伯兰占的这个篇幅很长，可见是第一个是应该讲信心的时候，是应该讲亚伯拉罕。这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伟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说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就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了。到这里为止，这讲到亚伯拉罕的事，在新约里头，在希伯来书啊这段圣经，他讲了几件事啊。那一件事情是他出去怎样出去的，还有一件事情他居住帐篷在异地啊，另一件事情就是他得了一个儿子，虽然没有可能，他啊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把这个儿子活活的献给神做燔祭。那在这里讲的不多，他就讲这几件，创世纪讲很多，所以可大可小，对吧？如果你要仔细讲呢，我就劝你拿一张纸头，从这个十一章的末了开始，不是十二章，不过因为是零丁啊，所以我没有算在里头了。从十一章的末了开始，你就开一个账单好了，就把亚伯拉罕的事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么你一个表出来啊，看看到底有多少件，那就知道有多少，不难是吧？列出来之后啊，就画一条线，这样好不好？我们一件一件开出来啊，它就出来了。后来他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做了一个坛。后来到了什么地方有饥荒，后来到了什么地方就撒荒，后来什么就这么一件写过去，后来就献了儿子，这么要开个单了。开单了，不过你开好之后呢，我们来画线。凡是好的就画上面去，上面画一条线；不好的下面画一条线，就画下来。那么就看见这个人啊，这样来了。真好啊，很容易读啊，一下就看出来个灵性的变化，这个人的一生啊，这个属灵的光景很多变化呢。那么你看见人是原来是这样波浪式的，因此啊，最有信心的亚伯拉罕都不过如此，不过我们是更加不对了，是他都这样了、啊，你看看了、啊，我给你看这个办法呢。如果你要仔细，很容易，你一个表。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的生平一二三四，看你能开多少条，就照圣经次序好了，很容易的啊。那么后来就画线，把那张纸头架在里头，或是下来里就叫失败，上去里叫得胜，对吧？就失败得胜，得胜失败，失败得胜，是是是。那么你就看到我们常常都会这样，什么原因也找到了啊，你那个所以。它是给一个模拟，依照参考这个模样啊，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往往就像这种情形，在信心的道路上有这种情形可能发生，所以不是很难研究，对吧？但是这里呢，也可大可小，它这里只提几件，所以如果我只提几件，也是照圣经办法，哦，不是不要紧，我就。抽一点点，抽几件讲一下，也就讲完了，不是偷工减料啊，这是自然的，这是圣经办法嘛。希伯来书只讲四件，如果我只讲四件，那么也就讲清楚了啊。 这是什么事情比较重要？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好不好？看两个看多少？请你们打开《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那我就从这个十一章的最后一段那个小段读起呢，把这个圣经含接起来，啊，把它连在一起，从啊十一章二十七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这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从前的名字，拿和哈兰，哈兰生罗德，所以后来也提到这个罗德之儿。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那么这个本地呢是亚伯拉罕的本地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这儿子先过世。亚伯兰拿和过去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拉，就是撒拉，后来称为撒拉。拿和的妻子名叫米迦，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米迦和一家的父亲，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所以亚伯拉罕、亚伯兰没有儿女。哈拉带着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他的爸爸带头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这个哈兰呢，还没有进到迦南去，在半路。正在半路了，现在读十二章，我们先读这个一到九节，我们挑着一到九节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这是讲到哈兰，从哈兰离开是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那现在到了那个地方了。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哪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哪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区。那我是读到这里，如果说在圣经里面谁最有信心，就是亚伯拉罕，清楚吗？每一个人都不大同的，这个人不大一样。最有信心的人的代表是亚伯拉罕，而且这个人的伟大之处呢是很难想象的。我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竟然神答应说他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我从来没听见过的。你到外面去数数看有多少星啊， 数到这个就忘掉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已经弄错了，这个很多，满天都是啊，这个不得了啊，哇，好多啊，海边你上来抓一把都不晓得有多少梨，是吧？好多啊，这应许这么多的子孙啊，请问了，现在儿子都没有啊，萨拉不生育，所以亚伯拉罕没有儿子，没有儿女啊。神说啊，你的子孙，这个很伟大，这伟大之处啊，很奇怪，这个奇怪。那到处的人都是他的子孙，这奇怪不奇怪？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他的子孙，因为呢，我们是雅各的子孙，雅各叫以色列，所以叫以色列人。那他的阿姨啊、爷爷啊、这个祖父就是亚伯拉罕了，所以以色列人无可怀疑的，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真的。一千多万，我真的话有没有一千多万子孙啊？吓死人了，真是！不过现代鉴于人口啊，是没有人赞成，是吧？但是啊，赞成不赞成，从来没有听见过说一个人有一千多万这个子孙还了得吗？这是什么事啊？这个还不算多，亚拉伯人有几千万啊，他们也是，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是啊，以扫的后裔，同以斯玛利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子孙啊，所以回教徒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奇怪了，这是他们两个拼命打架，拼命打架，两个都说我们是老祖宗，都是他，这是很好玩的。那么单单这个人口放在一起啊，就很多了。我们呢，我们也是，这是不可思议的。我怎么会是？我姓曾嘛，是吧？怎么会呢？因为加拉太书第三章说，那些以信为本的人，以信心做根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也是，我也占一份了。我占一份就不得了了，基督徒有好几亿啊，有好多万万啊，所以啊，除了那个一千多万、几千万之外呢，还有好多万万。哇，现在啊，他一个人的子孙呢、啊，有几万万，你是吓死人了，这是。所以啊，他只是分这两类。一类好像天上的心，那是属天的，我们就是那种啊。我们俩不姓他当然不是姓鸭了，因为他们俩只有一个名字的，没有姓的。这个 Abraham 就是一个名，就是这样称呼了。我们中国人讲姓什么，所以这个好像不对路啊，反正是不对的，是吧？所以我也不会姓什么，从那个有千年，但是我们是属天的。他有信心，我也有信心。他是开头的时候很有信心，走信心的路。我们呢，我们叫信徒。什么叫信徒啊？叫有信心的人就叫信徒，酒徒就是喝酒的人啊，这个凶徒就是杀人的啊，赌徒就是爱赌钱的啊，暴徒就是暴动的人。我们呢是信徒，哎，很好。这个信心的人啊，不要一直徒就想到门徒那里去，不要想到那里，你晓得吧？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人，信徒就是有信心的人啊。我这个有信心的人，就是那个有信心的那个祖先的子孙。那么我们都是啊，我们也占了一份。所以论国，我比吃大国给你这个国家真是大得很啊。嘿，基督教，这个说话对不对？不叫教会啊，基督教。犹太教、回教，当然天主教也掺一份，当然天主教他也想掺一份的，就是我。那么全世界的教都在里头，除了佛教之外，通通他一扫包，通通是他的。哇！所以我要叫你伟大，不能再大了，要多大有多大，这就是。这亚伯拉罕就是大亚伯拉罕。弟兄姊妹，信心大，福气就大。论福，我赐大福给你。信心小，福气就小；信心没有，就不好说。信心小，福气就小。大信心，容量就大。大福，很多人想得主的赐福。但是信心小的比那个形容比什么都小，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啊。 你若任性，你若肯信，你的一生就完全不同了。但是问题是，我们信心真是软弱啊。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那正好是好像是说我，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小信的人啊，真是小。所以我们一生很平凡，因为信小不小，信大不大。那么我们正好是属于第二，就是那一种小的那一类的，因此我们的生命也就不好。很多生命贫穷软弱，就是因为缺少信心。神要赐福，要使用那些有信心的人，那么你信得过他就好了，你信不过就很可惜，不要说很严重，到那里去交托给他，信邮政局。那你信邮政局能信，你有时候不信神，这奇怪，这个世界东西你有行吗？那你寄信，我们寄一封信啊，在邮筒里头，那邮筒是最靠不住的，这么一个箱子，就丢进去就了了。那么你不会站在箱子旁边等邮差吧？你太太说，哎，先生啊，这个信会不会到啊？什么时候到啊？你啰嗦，各国人都像你这样寄信就不得了了，是吧？是吧？你放进去就走开了，他信就会到，就到哪里去？世界你能信，你能托，只能有时候就靠不住了，你能托，有时候靠得住的。我收到一封信，7个月才到我手里。他因为我搬家，他追我，怎么跟着走啊？总算走到我手里，看看日子完全不对，赶快写信去道歉了。这种信非回不可的是吧？是这么现在才来啊。他说这都不错，总算收到了啊，总算收到。你要把自己交托给主，那么要不然就把自己交给主了，不然日子怎么过啊？在异乡做客，希伯来书说，支搭帐篷没有堡垒。有堡垒说，哇，你迦南人来可以从他打一下，要不然都不是平常人了。从前啊，圣经里面都讲，这个圣经里面后来都讲啊，他打起仗来都很厉害的，有几个王都打不过他的，把赤儿罗都救回来，记得吗？有一次啊，把赤儿罗救回来，所以啊，这不是随便可以欺负的，你要注意这个。但是呢，支搭帐篷。这个帐篷啊，最不行，要打他的时候放一把火就烧光啊！这是什么都不要，人多啊，到处都是当地的人啊。那么支搭帐篷啊，交给神，把道路、把家庭、把事业、把一切都交给主。如果软弱，祷告啦，做祭坛啦。如果软弱，神都对我说：“不要怕，不要怕。”神也对他说过不要怕，然后后面不要怕，那么他说不要怕就不怕。这个东西可以抓紧，可以交托，可以安全，这是没有问题，这是很要紧的。还有一个意思很要紧的，就是信任，信靠信托同信任。什么叫信任呢？无论这个环境怎样变迁，我相信神总不会弄错。为什么呢？现在弄错了，请你们回来看12章后面有什么事啊？亚伯兰那个题目上啊，这个第10节的上面是亚伯兰因饥荒下埃及啊，靠信心有遇见饥荒的吗？这个奇怪了，你这应该是有100倍收成才成嘛，是吧？这么饥荒呢？哪地遭遇饥荒？二，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在那里暂居。哎呀，他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你知道，你不要乱猜呀、啊。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就叫你存活。其实人家没有啊。”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就闯了祸了，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后来啊，即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了妇人极其美貌，发然地 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因为是他的妹妹。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送了他很多东西。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好在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亚伯兰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啊？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原来做神的道路也有饥荒的。我们听人做见证，常常讲信心很丰富，
是
啊，也有饥荒的。最难是在饥荒的时候啊，你还能照常相信呢、啊？哇，这很难了、哦，信不过来嘛，这事情是不对路嘛，这信不过来嘛，这种叫信任。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这种是信任，你怎么都对的。虽然现在给我看见的东西不大对，都对的也不要紧的，这个很难。我们常常是啊，神了给我们恩典了、啊，给我们印证了、啊，我们就拼命点头说是的，阿们，这个是赞美主，这是信心的果效，这是很好。我们就没有想到说还有很多困难了、啊，有饥荒啊，有别的问题都摆在那里，有打仗啊，后面还打仗等等的事啊，我们就没有把那些算在里头。信心又软弱了。能够信任神的信心，那种信心才是真的信心。我信你哦，真的信你，怎么都信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看法，我相信你。若能这样，这一生就很不错，不然你还是这样，也是很软弱，就是完全不对，很灰心，信心大受影响。但是我们的孩子对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的孩子很信我们的嘛，信不信啊？那我把我的孩子在上面小小的挂在楼上，我把你丢下去，他说你丢了，你丢了他信任我，他信任我不会丢他的。那母亲你想你调皮啊，我丢啊，我就比一比要丢啊。他紧张的哦，不能说不紧张啊，他紧张的哦，但他就说你丢了，你丢了，还是强着嘴说你丢了，结果我比一比丢不下去吧。这是假的嘛，哪里会丢呢？样子是像要丢下去。他信我很多，信我很深，他信任我。如果说爸爸对他一定是爱，一定是不会丢掉，不会丢下，绝不可能。这个是小孩能够这样信我们，我们不能这样信神吗？那是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很奇怪的。我从前啊，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因为出来租房子啊，要顶费，我也没有顶费，我也不想给顶费，那么我就很难找房子。我有个老朋友啊，这个林子峰校长啊，就跟我说呢，这么说。我有块地皮借给你，你有没有用？啊，住顶费都没有的顶，还会借地皮给我？你想我能够大建筑啊？是吧？这还了得吧？他说啊，随便你，要多少大，你花一块，你用好了。我想想，这个机会不可以错过，他借给我哈、啊。所以我就看人家测房子啊，人家测房子，我站在前面问他，你这种砖头啊，卖多少钱呢、啊？他很便宜。算淡的，一淡一淡卖，一点点钱。那个贴窗很好的贴窗，也很便宜，样样都便宜。所以我也买很多门，买很多贴窗，买很多砖头，什么都买了，用车把它运来，用来一点点钱，材料都有了。那么拿了一本美国杂志啊，来盖房子，照那个杂志里面尺寸啊，量好打根基，还请几个工人啊，通过合作。把那个木头都先浇过这个黑油啊，免得有白蚂蚁，因为这块地是在偏的地方，要放进去啊，要挖多少深啊，算准啊。那么还有一个工头帮忙啊，帮忙弄啊什么，还有一个弟兄也是很有心的，他帮忙我说啊，要弄得美熟一点呢、啊。那我不骗你们了、啊，那么早啊，
1940几年呢，
几十年前了。我们的客厅的大窗啊，就像你们客厅那个大窗这样，一看出去，看见香港的鲤鱼门呢、啊，漂亮不漂亮？像个别墅一样的。但我不是想住别墅了，没有花钱嘛，是吧？把盖啊盖啊，统统弄好了。就有个缺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那么他很好，他认识很多要紧的人啊，都是很有交情的。他竟然跑到那个公司里面，他说：“哎，我有个朋友盖个房子在我地皮上，我借给他的。但是在那个边边上啊，要是要安这个电灯，你那个柱子的线算钱要几千港币啊，那个是几千还了得？要几千港币，他哪里他传道人，他哪里能出几千港币来安那个线呢？也不可能啊，那怎么办呢？”他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帮他安那个东西啊？”他说：“不是要你帮，公司帮啊，因为公司完整啊，怎么搬过去到处都安这个电线嘛。”好，所以我白白的电线安到家里不要钱，这很赞美主嘛。自来水也来了，那么人家都有了，那么很好吧？哎呀，又有个大缺点，这个不远的隔壁，我要从一个地方经过啊，他家里有只狼狗啊，我是平生最怕狗。因为我给狗咬过一次，我对这个狗啊总是，虽然它怎么咬尾巴我都存三分戒心，真是这很困难了、啊、我就是从它讲话什么，但是一方面我也怕它的，这是很困难，这很难。那么它那个狼狗很厉害，它是看门的嘛，所以我每一次从那里过，特别是晚上啊，哇那个狼狗来、啊、我真是没办法了。那么我晚上才要出去讲道啊，要回来啊，你说怎么办？信心功课啊，真是不容易啊，真是真难了。好了，现在不要牵涉其他。你想我怎么办？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新办法，不怕交给你啊。哇，拿了一个电筒在手里，小小的放在皮包里。到了那里，到此地方到那个危险关口来了，我就把那个电筒拿出来。那个狗来了，我就把这个电筒一开，走走。退，我就走几步，他也来我照照，我要退我也这样过难关的。我就很相信这个电筒啊，怎么都行。抓紧，行啊，走完道路啊，走完了。那么后来有一天呢、啊，我的孩子的家人同我一起出去吃饭，人家请吃饭，我常对人家说不要请我，我就怕他出来。那么小孩子出来了。出来之后啊，他怕得要命，这到了那里啊，狗就叫了。他哎呀，弟弟啊，怎么捉住我了？弟弟啊，就这样啊。我对他说：“不要怕。”其实我自己也怕。不要怕，我也不要怕。好，不要怕。那么他就啊，靠近我啊，靠近我的身边呢，他就抓紧我，就是抓得紧紧的。怎么抓？有的抓就好了，有个爸爸可以抓，就是很安全的。不管对不对啊，他自己都跑了就好了，他说抓紧了。那么我呢，我就抓电筒。我照总算到家。他抓巴巴了，我抓电筒。你说你没有东西抓很可怜吧，这个人生的路啊，这个道路你怎么走啊？没办法走啊，一个东西抓紧，电筒都好嘛，何况我抓住的是神啊，对吧？我认识他，我素来认识他的嘛。我们很多人做见证，我们都听见过，我们都赞美主，我们认识他的嘛。那么这许多的见证包围我们，我们的信心都站不起来，我们也不能信靠他，也不敢靠他，也不敢交托给他，我们也不能信任他，一点事情就哇哇叫哇哇叫，那么信心软弱啊。最客气的是不晓得主到底什么意思，那么这其实是他是已经很软弱了，因为他已经怀疑神不晓得什么意思了，这还有什么话好讲啊，是吧？啊，这个是我都亚伯拉罕的事迹，就单单走这个信心的路，这一点你能走得上去，依靠神，交托给神，信任他，怎么都不会弄错呢？你这一生都够用了，真是一生都够用了。我清楚知道神要我搬到偷撒，从来没有去过偷撒，到 Oklahoma 没有去过。有人说你不要去啊，很多印第安人啊。
有人对我说不要去啊，奥克拉荷马的风啊是出名大，是真的风很大，这种大发真是不能想象啊！不要去啊，那里太热啊，100几度啊，整个月有一次整个月都104度以上，你看你怕不怕，又怕冷又怕热，冷嘛冷到什么结冰，开车子就滑的，这个车不得了，然后前不久22度啊，很冷啊，你不要去啊，不可以啊，不，我实在很清楚，祷告很清楚，后来我瑞人也清楚，所以我们就说无论如何去，我怎么搬家了，说起来就是啊，我坐飞机买个飞机票，公司当然晓得飞机开多少是什么路，我不要管他，交给他算了啊，只要买了票就算数啊，就买了票就进去了，会了，到了，到的时候啊有点彷徨啊，到了吗，飞机到了，到了托手的上面到了，报告说就到了，要下机场了。那么我旁边有一个客人呢、啊、你晓得我们照规矩不可以随便问人家什么的，这是规矩嘛，我也不敢问他什么，不过我就站起来看看那个地方，我的窗口，哦，我这个托手很漂亮啊，其实我是逗他讲话啊，我这个托手很漂亮，嘿，真是很漂亮。他说你没有来过吗，我说我从来都没来过啊，啊，所以就讲做朋友就讲起话来了。因为这种人啊到过托手，我没有到过，至少有一个人走前头是吧，所以我对他说我没有来过啊，哎呀，他不你来做什么，我说我要搬来，你搬来做什么，是很可笑是吧。我说哎，你在这里住过没有，说我住在这里啊，他说我的名字叫做这个 Bob Rowling， 有没有人会打棒球的，这 Bob Rowling 是出名的打棒球的人、啊、而且是好教练、啊、我都有眼不识泰山哦，他教了2遍我都好像普通没晓得，哎呀，这是很糟糕啊。那么后来啊，我就问他哎，你知道不知道这个 Eastwood Baptist Church 在什么地方啊，他说是吗，我就在那里礼拜哦，我说这是真好，真是神的大人，真是妙得很啊，我准备到那边去做礼拜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教会不错，我的女儿已经被接受在那个教会的学校读书，申请已经准了，所以我心心挂呀这个 Eastwood 的浸信会去、到哪里去，这个教会是个大教会，每一年的预算200多万块钱，一年预算这个想得多少了、啊、这个 很大的一个大教会啊。那么他我在那里礼拜哦，我说阿姨真是好得很，是不是很好教会啊，他说啊很好啊，真是很好啊。我说哎，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认识什么基督徒，他们是专门帮人找房子的呀，他说有，又是 Eastwood 帮人找房子的，又是那个教会的，你说好不好啊。我说叫什么名字，他叫 Kitty，我说 Kitty 也是渺茫是吧，他说你找电话簿好了，电话簿很多 Kitty 的吗啊，不过呢他说啊，你要找一个公司叫做 Pop Hope， 不是 Pop Joy Company， 是这样一个公司 Pop Joy Company， 没错了，没有错了，他说、啊、你找到那个公司的电话就找到他，那么你告诉他是我又来了，这个 Bob Rowling 告诉你很要紧的人了、啊，你找他是我介绍的就行了。所以我一到了 motel， 第一件事就翻电话簿，问 Kitty 在不在啊？好大胆了、啊！他说在。Kitty 说你是谁啊？我是这个 Bob， 叫我哪个 Bob？ 然后 Bob Rowling， 哎呀，他回来了。我说晓得，这个大概很要紧了、啊、我说他说你同他一个教会聚会，他说对，他说你做什么，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找房子啊？行，马上来，我2天、啊、把房子就弄好了，用2天时间看了30几个房子，我拣选了3个，后来呢3个里面最漂亮的放弃了，因为我这个传道人不适合住那么漂亮我捡了一个最朴素的，不过客厅很大可以聚会的，那么我就用那个地方，现在就住在那里了。你说有没有神带领啊？你敢不敢交，敢不敢托，你敢不敢托，你清楚啊，交托给神啊。我就是同你们讲的真东西了，真事实了。那么这个牧师啊，那个 pastor 的讲台上就公开宣布， 他这个家就是这么来的，他们大家说这很危险是吧？因为 Kitty 就是那个教会的人嘛，都是那个教会的人啊，这种就怪怪的，怪怪的，但是不怪是不是？因为神带领嘛。那么从前我讲给你们，冬天我讲给你们听，我怎么搬到 Florida， 从这个完差不多完全一样的，现在来第二次，是不是专门这样搬家？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怕之处啊。世界四海之内，何处不为家？这个天涯海角都是我们寄居的地方啊！好像亚伯拉罕在地上寄居帐篷，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不过我有神他带领，样样都妥当。你说好不好啊？这没有什么不对嘛，对不对啊？当然对嘛！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不晓得多少好，又便宜又好，便宜到没有人能信。每一次都是那么便宜的。因为神都知道你需要便宜的嘛，是吧？是吧？这是赞美主嘛，这个是神的恩典呐、啊。我都很感谢神了、啊，没几乎在附近那些朋友啊，其实都看了都好笑的。这怎么可能？我说我两天就找到，就签了字在上头，就也后来有第三天就坐飞机飞回去去收行李啊，报个公司啊，准备搬家啊。这是神的恩典呐、啊。我劝你们，把你自己。同你所有，你的一生都托给神，心里很平安，赞美主，很稳当，不会摇动，这个是很理想的。好，我们回到希伯来书去，他想来见什么事啊？他讲了一件生孩子的事，本来是很啰嗦的，这生小孩的事情呢、啊，是在圣经里面、啊，他这个不平常。他说萨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因为亚伯兰已经100岁啊、哦，已经100岁，而且在生理上啊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萨拉已经过了这个有可能生孩子的。那一种情形根本就不可能，不要去考虑或者想他，不要考虑。所以啊，难免亚伯兰都有一点软弱，都有一点的啊，有一点软弱。那我看了，不如看一段圣经吧。如果讲到那里，我们还有25分钟。讲到那里用完25分钟就算。如果还有剩的时间再讲另外一件啊，像现在我们打开圣经，请你们打开第18章啊，17章，先看17章。第17章16、17节，16、17节，16节，17章16节，创世纪17章16节。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这个他就是萨拉，也要使你从萨拉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的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好不好啊？神是这样说了吗？不过萨拉是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像希伯来书所讲的前面都有啊，这个创世纪都有讲起。那么现在17节了，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哎呀，18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就从夏家生的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连名字都给了清楚吧？如果没有，怎么会给名字呢？你名字都给了，一定了。那么这个圣经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吧。先看十八章，从第9节读起，短短读几节好了。从第9节 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在里头。三人中有一位，这三个使者天使，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原来他在后面也偷听的。那么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那么几次都提到这些事情。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哇，好厉害，他竟然从帐篷这边看到那边去了。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他心里在想什么他都看见了。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句话要用红笔把它划下来，一生记得，神岂有难成的事吗？没有，绝对没有啊！底下说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时间都指明了，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又来了，必回到你这里，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哎呀，他看见我心里看见我在那里笑，就看在我里面怎么样说，他就不承认，说我没有笑，我没有笑。哪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好，你不要再说了，你真的笑了。
就单单看这段圣经啊，都
觉得力量大得很。
有谁能够看通那个帐篷？我请问，
我在你这里讲话，能不能看穿那个门呢？
我不能看穿了，不但看穿了，还看穿那个人呢，
从外面看到里面去了。这个撒拉里面的想什么都看见了，这是神，不是人。
所以你要认识神有多大，你才能说你的信有多大，对吧？若是圣经把这个神的伟大都写出来，他的全能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而且他看是一层一层这么看进去，他都会看到，因为他是神，他无所不知啊。而且他讲话都是说一定一定，我一定回来，你一定生个儿子，他不是可能啊，大概你会有一个儿子啦，或者会啦，这个没有这样的，他就说一定一定。那么你还说不信吗？
结果啊，他偷笑，最差是偷笑。
不过啊，偷笑有时候没有人看见了，其实大家都偷笑的。讲到那个，咦，怎么会呢？这是怎么会呢？暗笑，暗笑的含义，即使缺少信心，缺少信心的人就暗笑。那么亚伯拉罕呢？他就喜笑，欢喜的心开花，这么笑啊，这很好。不过下面的话也不顶好了。
欢喜是欢喜，不过想想自己这么大的年龄，撒拉也是这么大，这怎么还会生养啊？这个是也是很难讲了。所以他说啊，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就够了，够了。神说不然，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这名字都给了，这以撒这个名字啊，就是笑，好不好？
我很少见了一个人的名字叫笑。
这好笑，不要说好笑，
喜笑好不好？这笑啊，你若能信，你就会笑啊。所以啊，这个以撒一出世，全家都笑了。这个是有信心的人呐、啊。你以撒的名字就是笑的意思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一件事是合理的、合理的、可能的、合理的，你信不信？
可能我都肯信
啊，合理吗？有很多东西啊，讲的对，合理。如果一件事情合理的，你信不信？很多人还是不信的，因为这个信心的功课呢，相当麻烦的，要等到证明才信的。其实那个时候还信什么呢？已经证明了，你说我信，我信，你信都迟了一步啊！你说没有东西看见，你信才是信。你看见说啊，我看见一个眼镜，我相信一个眼镜，你是看见才信，就没有信呐、啊，是吧？
是
没有信的。那么，但是呢，如果一件事情合理，你能不能信啊？
可能。
如果一件事情是合理的，你信不信得过来啊？
有时候都信不过来吧。
因为这个信心的功课很难的、啊，因为我们太什么，总是想到每一件事有两面，这面是不行的，那面是行的，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总是歪到那边不行的那面去的，这个是很奇怪的嘛。这一件事情摆在你面前，有这种可能，也有那种可能，这个不行的那面，一定是大家都靠那边站，这是什么道理啊？因为我们人很软弱。那么现在呢，更难了，这件事情啊是不合理的。他在生理上不可能有孩子，他们自己都明白，就专家，现代专家都能证明这是不可能了、啊、这是不会吧，这是不对啊，这种不合理的你要能信就更难，这种信心才是真正信心啊。到底以撒就生了，就成了以色列人子孙的开头的第一个，以撒生了。明年到这个时间准准，如果迟一点出世都不算数。那个时间，他生了一个儿子，你要相信。所以希伯来书讲这个撒拉养孩子的事情啊，这个信心呢、啊，你要信，不要躲在帐篷后面偷笑，这个不行，偷笑也没人知道就是了。其实说说是这样说啦。当然了，道理是这样讲，圣经是这样写的啊。素来我们都是这样讲，至于说真正要去这样信呢、啊，都不顶容易哦，是不容易啊。还有什么事你信不过来？请问，有什么事你不能相信？如果是这件事情摆在你面前。我还有一刻钟，再讲一遍啊。四件都讲完了，这很欢喜的。请你们打开第二十二章，我只要注意两个地方，先注意两个地方呢，我们呢再来说了。这个二十二章啊，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顶峰状态的时候啊，所以说因为在后面呢、啊、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无论如何。时间即使够同不够，宁愿少讲还是读一下圣经啊、仔细来读圣经好不好？从第一节开始啊，我来请你们留心看圣经。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喊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这是圣经再一次提起，就立刻起身就走了，照神所指定的地方去。十二章已经读过这样的新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要走三天。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的汉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哪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回不回得来？是不是撒谎啊？我到带童子去拜一拜，就必回到这里来，或者是暂时安慰一下，都有可能，都不知道啊。往前走，我就回到这里来。第六节，
亚伯拉罕把翻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了来了。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啦、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翻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不敢说：“就是你哦！”吓死他都跑掉了。他们年轻，那么年轻的一个小孩子啊，不是少年人了、啊，他跑起来绝不是你100多岁老人能够追得到的。他可以说主啊，不是我不信，他跑掉了啊啊！但是呢，他说啊，那个翻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翻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这是不是骗儿子啊？又骗仆人又骗儿子啊，那么这个是个老骗子。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请问那个儿子怎么肯给他绑啊？是吧，真的。所以啊，以撒就不可忽视啊，这个小以撒真是很伟大，乖乖地让他绑住，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父，我必赐大福给你。”又来了，论父，我必赐大福给你，你大的大福；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从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真的回到那里的吗？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有两个可能，我在研究这个圣经的时候啊，一个可能是这些仆人如果知道亚伯拉罕要绑儿子来献祭，一定会加以拦阻，不会让他这样做。这小主人啊，你好容易才一个小主人，你这样做，那么一个拉一手啊，亚伯拉罕也没有办法。同时他也可以说，主啊，不是我不肯，大家都不赞成啊，这是很明显了，有一个这样的可能，这是摆在那里的。还有一个可能是亚伯拉罕相信他一定带他的儿子回来，他说我同童子去拜一拜，后来我们就回到你这里。他真的回来哦，我刚才都见了，提你一下，他回来了，真的回来了。好啊，对这个儿子呢，或许他不敢告诉儿子，羊羔就是你哦，吓坏他，怕吓坏小孩子，也不必吓坏，早晚要告诉他的吧。啊，医生不必吓坏，不吓坏，而且你绑他，你吓坏他跑掉啊，这有好没有坏是吧？他跑掉这个更好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跑掉了吧，是吧？但是不是吗？他说儿啊，有我必预备，一定预备那个献燔祭的羊羔。哎，奇怪了、啊，果然预备。果然预备，他说、啊、神一定预备，对儿子说，果然啊，因为这羊老早挂在那里，不是那一秒钟挂上去的吗？对吧？老早挂着嘛，一定是让这羊跑到那个丛树，那个小树的地方啊，这跳啊跳啊，不然这么一跳挂上去下不来啊，这个什么道理都不晓得的。羊叫啊，两个叫扣在那个稠密的小树中，我其实挣扎挣扎也下来了，哎，怎么老下不来啊，就挂在半空中啊，这一定是不料，所以圣经说不料嘛，想不到嘛， 这是老早想不到的，他老早怎么搞的，一下挂在那里了，来等亚伯拉罕带儿子来。神老早替你挂好羊羔了，你还不信呢、啊？他说啊，耶和华必预备献欢祭的羊羔，果然如此。不过圣经说不料，因为在人看来这是太奇妙，想不到，怎么可能？两个就扣好了，所以哪来替他献祭？那我当然了，不是说要不然装假，把儿子绑起来这个样子啊。后来说那我是肯献给你，后来说哦，那有只羊我又拿来了，不是这个样子，是他们想不到。说是这样说了，你信不信？若是你能信，我们一定回来的，你就回来。若是你信，一定有羊羔的，就有。两件都做到。一般讲解圣经的人都是注意前面那个思想，我仔细读经，他讲两次都兑现的哦，你不能说偶然了，我相信这是有信心吧、啊、有信心。不过他就说神叫他献儿子，他不敢不献了，那么就去了。后来到了没有羊，那只好献儿子，他是说要献儿子嘛，所以他把儿子说，儿子啊，神叫我是献你哦，不就没有办法不？那个儿子也很乖，你献了，这是很乖，全世界最乖的儿子没过这个了。你我看这个，你要拿刀子起来，要杀上去，这还了得吗？这个肯给你乖乖呀，把我相信那个老巫仙不会趁他不防备，赶快捉住他，这还成什么是吧？这不能这样说了，一定那个小，这个小的很好，所以到底这个家庭有信心啊。这个圣经再三讲，于是二这个夫子二人同行，于是夫子二人同行，他们一生都是这么同行的哦，一起走信心的路啊，竟然了、啊、他就乖乖的给他绑住啊，后来啊羊果然在那里啊，站着走，这是很好，你说好不好？在耶和华的山上一定有预备，一定你要信这个。那么现在又来了，信任是什么意思啊？又来了，信靠还好，信靠你有的靠嘛，终归好。信托好不好就没有损害，就交给你就是了，这还好。你说要信任，你给我一个儿子，现在你忽然间告诉我把你的儿子拿来当还祭献给我，哎，有没有弄错啊？儿子是你给我的，忽然又拿回去，那这什么道理啊？从来没听见过的哦。那这个是什么话？比方说啊，哦，小孩子啊，哦，他们两个小朋友，他给你糖给小朋友吃，后来啊，两个感情不好了，他糖拿回来，他好啊，我就叫我的妈妈拿一糖给你，他说不要，我是原来的那一糖，原来那一糖就消化都消化掉了，是吧？我就是要那一糖啊，那给了又拿回来，那给你舔头舔一下。拿回来献还祭给我，把儿子杀掉，来来来，用火烧给我，通不通啊？越想越不通了、啊、很多东西是想不通的。什么时候想不通呢？就不能信了。主啊，对不起了，这个太难。他说这怎么可能啊？一定是我意象中弄错啊！你知道我们常常会有错觉的，这就正是的错觉那一类型的。这怎么会呢？哎呀，明明是真的哦，他怀疑都没有怀疑，每一天早晨啊，早早就起来，不是说啊，慢慢的睡到中午再说啊，对吧？一早就起来，其实多睡半天呢，又安全半天，是不是啊？那么一早就起来，又辟好柴，这个真是太周到了。说什么辟好柴啊？因为到山上没有柴的时候，说主啊，没有柴哦，又回家，所以他连柴都带去了。这个是亚伯拉罕，他信任他。你这样说一定对，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在世界留下一个榜样，一个模样，说人家最有信心，能够信任神，信到什么程度啊？这才真的高。你看看人家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这个二十二章是一个高峰啊。我们啊，往往哇，真是比不到，走不上去啊！主啊，帮助我走上去，这个标准是。很高的标准，所以啊，神不是要他的儿子啊，不过是让亚伯拉罕在后世留下一段信心的佳话，可以做后世人的路线， 你可以信任神，没有问题的。神哪里要他儿子干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神要以撒做什么？有什么用？
我结果他没有要，他是一点不可伤害他，
不是说不可伤害，一点都不可以。
所以可见他没有意思要的，
神不会贪心啊，他看住你的荷包，他看住你的什么？他没有这种的。
这神不要，神不缺少什么，
他没有意思要以撒，
没有这个意思。不过倒留下了一个作为高的标准。
那讲到这里，我来结束了。还有两分钟，在新约里面呢，有一件事是很伟大的。神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爱的极峰啊！把自己的独生子给他们，爱他们，信他的永生，为他们死。真是很伟大。你肯不肯把儿子给别人了、啊、那真是不要讲了，还了得。现在呢，旧约也有一个，也有一个是人方面的。这个人呢，他肯把独生子，又是独生子嘛，这一个嘛，拿来这主啊献给你，是两个，很好。神是这样爱我，我能不能有一种爱像那一种爱？很不容易啊，这很不容易啊。这种爱是什么爱呢？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个爱那个字啊，是个特别的字，奇怪，在这里用一个特别字。这个字里不是人间的那个爱的那个爱字，在原来的圣经，但是用个特别的字，是这种爱是神圣的、理智的，像神当初爱人的那一个字，同样一个字哦。那奇怪哦，原来人爱神也要用这个字哦，不然啦、啊，主啊，怎么可以啊？又不合理，那样也不大对路。但是呢，你是有那一种爱，他有那种爱爱你，你是不可爱，他也爱你呢。而且啊，也是没有理由的，他就爱你了，是吧？没有理由的，有人反对神好多年，神还是爱他，他会来悔改信主了。像保罗是最明显了，保罗害教会，什么都来，谁要他？不让他下到将来怎么受报应都好的了，还要拿他来做传道，这种材料哪里是传道材料啊？是吧？这不行了啊！不是神爱这个，神爱他，这不合理的。因为那种爱不是人间的爱，人间的爱是什么呢？爱孩子了，越看越有趣啊！人间的爱是什么？好朋友了，什么话你都讲给我知道，我都告诉你。知心呢、啊，这个人间的爱啦、啊，啊，这个家里面的夫妇啦、啊，什么还分彼此啦，什么都没有问题啦，他们是最接近的人啦、啊，这个、人间的爱是这个啦，这很可爱，越看越好，啊，但是你到街上去，看见一个人喝醉了酒，要走路歪歪的，你说我很爱你，绝对不会这样说了，这是反常嘛，这不会嘛，但神爱世人。神爱所有，现在你爱就是用那个字去爱神，所以呢，不要讲理由好不好？因为他当初给他的儿子都不讲理由的，你整天讲理由，为什么啊？为什么啊，主啊？不大合理啊！哎呀，很多问题，缺少信心。希伯来书提了这四件事情。今天我们都讲到了，我暂时也把亚伯拉罕的事都搁下了，因为还要往前走啊，还有好几位老祖先是吧？还有好几位，好吧？看圣经讲多就讲一件，他讲多少我也讲多少，好不好？因为这才能够解决问题了，是吧？都是一样，信心的路线。但愿主帮助我们，明天晚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信心的路讲完啊。明天上午呢，我们把创世纪插进去的经文哪一段来讲，那么我们就算齐全把这一卷书的大意都讲清楚，你们根据这个范围慢慢的一个表，你们就有路走了。主会帮助你读到那个圣经的意思，而且真正能够带你走道路。我们低头同心来祷告。
慈爱的圣天父，你的能力是超过人所能了解。我们今日来到你的面前，是在发觉自己人是很渺小，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主啊，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吗？让我们能够接受圣经的话，能够接受圣经的道，这些真理真能使我们的信心被建立起来。今天晚上求主把信心再一次加倍的赐给我们。主啊，使我们相信你，既熟相信你，无论怎样都相信你，我们一生都相信你。主啊，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求主加力量；当我们信心摇动的时候，主提醒我们。主啊，求你的灵扶持每一个属你的人，在信心上被建立，用坚固的信心来走人生的道途。我们把一切前面的事都交给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主会带路。主啊，再一次求你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体恤我们的软弱。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